今天慧晴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来谈一个主题了。到了西伯伦，那到了西伯伦什么意思呢？哎，我们在世界，世界有世界的意思哦。这个西伯伦有西伯伦的意思哦。那今天谈到了西伯伦，到底有什么属灵上的含义？好，35章27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好，这里谈到西伯伦。雅各在皮努伊勒经过了神的对付之后，他渐渐的认识自己的软弱，也渐渐的改变，渐渐的看到了他前面的道路，他就经过事件的伯特利，至终住在西伯伦。所以从事件到伯特利到西伯伦，但是这并不是说从皮努伊勒之后他就用不这个用不着神的管教了。圣经告诉我们，从皮努伊勒之后，他所受的神的管教似乎比之前还要多，可以说是雅各是一个多经苦难的雅各。在他从示剑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到西伯伦，遭遇不少伤心事，就如在示剑的女儿被玷辱，儿子们就用计谋把那一城中一切男丁都杀死了。他上伯特利去的时候，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而最后最爱的妻子在巴龙上死了。到了西伯伦之后，父亲以撒死了。因此，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的天然性情，这是他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所受的试炼与管教。第三个阶段，神不只管教他，神也对付他这个人，对付他天然的生命。神这样拆毁与对付他，就是要在他抓抓整天抓啊较劲啊，就跟神较劲啊的生命当中，造出一个神的性情来。求主给我们能够抓我们生命中的转机，使我们也慢慢脱离我们刚硬的自己，教我们从苏哥到事件，从事件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到西伯伦，让神的心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我们这样祷告说：神，感谢你安排在我生命中每个环境，你借着你所安排的环境向我说话，使我天然的生命可以脱落，能流露出你在我里面馨香的生命。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地方的时候，它代表一些属灵含义。那这个只是一个表征，比如说它在事件，事件代表什么呢？事件代表它就是怎么样，没有走在神的心意上，在那里逗留。那到了西伯伦，西伯伦是神的殿，然后到了伯特利，伯特利是神的殿，然后到了西伯伦是相交，然后回到这个亚伯罕以撒这个住的地方，在那里恢复了交通。所以最终是我们的属灵灵程要到西伯伦跟神有相交。我们不能停留到那个拉班之地，那个拉班之地那个地方就是以罪断隔，把罪断了。然后到了世界，就是本来要往伯特利的没有前往，然后在事件逗留，给自己生命带来的亏损。那现在到了伯特利，伯特利要进一步的往西伯伦去。所以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以这些地名，在地名当中所发生的事来看它的属灵的情况，也让我们作为见解。我们这样子读，我们这个道就变成了一篇活的道。
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在我敌人面前，主为我摆设筵席，赐我华冠代替灰尘，喜乐忧
西神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36:1-19，58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亚玛利人的属灵含义。亚玛利人的属灵含义，肉体，取自尼托森信息节录。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36:1-3-10-12，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抹。第10节，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抹生刘尔，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西波、加坦、基纳斯。提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妻子亚大的子孙。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36:1-19，主要讲述以扫就是以东，他的世俗后代。本章记录以扫的后代，以扫就是以东，他有三个世俗的妻子：一亚大，二阿和利玛，三巴什抹。以扫与世俗通婚的结果就从情欲生子，他也因财物牲畜甚多，就带着财物搬离了迦南，定居在希尔山。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廷拿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亚玛利是亚玛利人的祖先，亚玛利人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世仇，大犯亲尝，扰乱拦阻以色列走神的道路。亚玛利预表肉体，肉体是信徒走属天道路最大最顽强的拦阻。本篇包括了许多的名字，包括儿子、族长，这是神对以扫属地的祝福。但走属世道路的人只有属地的祝福，却没有属天的祝福。以扫有份，虽然获得物质上的祝福，但雅各得到耶和华应许之约的祝福。以扫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但是他的后裔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征战却展开了。好，感谢赞美主。来，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信息。哥哥雅各、以扫在历史上有何重要性？为什么在这里谈了以扫这么多的事情呢？他到底呢有什么重要性呢？让我们听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
以扫和他的后代在以色列历史中有什么重要性？他们有得到神的祝福吗？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以扫就是后来以东人的始祖了。 这个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一直是很对立的哈。圣经旧约有一卷小先知书和这个俄巴底亚书专门讲以东人的落后的立场。其实这两个民族就像在圣经里面，就包括他们的母亲怀孕的时候，要大的要服侍小的嘛，就是以东跟以色列之间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其实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虽然神的一个主轴是透过雅各而不是透过以扫，但是对于以扫跟他的后代，神还是有他的作为计划嘛。好像以实玛利不是神应许中的应许之人，可是以实玛利的后代神也有带领啊，夏甲的孩子神也眷顾啊，给我们看见神有一条救恩的主轴，这是他完成救恩的。但是对于其他民族，神不是不管，神不是把其他民族都放弃或者看低，单单拣选以色列人，独爱以色列人，不是。但是圣经上给我们看见，好像只有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是神特别眷顾的，不是特别眷顾，这个民族是神又在他们身上有一个使命，有个计划，要透过他们让世人去看见神救恩的作为。那么是神的救恩主要给予神呢，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吗？所有周围其他的民族都有，所以圣经里多处看见这些其他的民族，神仍然在他们身上也有管教，也有恩典，也有怜悯啊，给我们看见。所以以扫为什么在这个圣经的创世纪记载里面，他好像不是一个主轴，因为后来主要的记载都在雅各身上，可是圣经还是留下一篇记录，让看见以扫的后裔也仍然在发展，也仍然成为一个大国，神还是在这样全人类的作为上面，神的眼目还是顾及全人类，只是以色列人被神拣选出来，要成为神赐福全人类的一个管道。
好，在这边短讲当中呢，寇尚老师主要跟我们谈的就是这个神普世的爱哦，这个神呢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哦，意思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以色列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族，然后为了要来展现神的救恩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今天呢带出了这个亚玛利。那亚玛利人的属灵上的含义是什么？它代表是肉体。好，那它为什么这个亚玛利人它代表的是肉体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色列的历史中有三个主要的仇敌，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埃及、哦、第二个呢非利士人，第三个是亚玛利人。埃及呢代表世界，非利士人代表这个黑暗的权势撒旦，亚玛利人代表的是肉体。那什么是肉体？简单的说，凡天然所有都是肉体，肉体是我们本来所有的，就是天父的，也就是生下来所有的。约翰福音三章六节主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圣灵生的乃是灵，从肉体生的就是从母腹生出时所得的，从圣灵生的就是重生时所得的。那肉体到底包括了什么呢？凡一切在天然里所有的本来就有的就是肉体。肉体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污秽的，一方面是清洁的，一方面是有罪的，一面是良善的。一个人没有得着重生之前，不但犯罪也会犯良善。许多非基督徒能够行善做好，但神说这是怎么样，这个不是属圣灵的，因为不是从圣灵生的。神不只要除去罪，他还要除去我们身上所有的好，无论是好是坏，只要不是从圣灵来的，神都不要，都要除去。神只要从圣灵来的，神不是问这是良善或是罪恶，神乃是问这是出于圣灵或出于肉体。神不是问东西的性质，神问东西是从何里和从何而来的，从肉体来的，出于肉体就是肉体，肉体的一面有罪的一面人容易知道，但肉体好的一面是人不容易分辨的。好，所以呢，首先呢要认识肉体， 肉体呢有不好的也有好的，大家以为好的就不是属肉体，肉体不只会作恶哦，肉体还会想要行善哦。哦，好，这是第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要来谈的是要弃绝肉体的能力才能为神工作，要弃绝肉体的能力才能为神工作。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呢，要弃绝肉体的能力。保罗被神使用并不在于他天然的好，我们承认保罗是有智能，但请你记得保罗智能乃是放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他说他不知道有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个智慧的人比愚拙人必须多做一件事，就是要先弃绝自己智慧和能力，神不用人的智慧和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死中失去。肉体必须经过对付，神今天要在华人就是寻找一般认识什么叫肉体的人，不认识肉体的人不配做神的工人。我也就是尼托森并不是不鼓励人出来侍奉神，也不是说不能寻出意愿为主做工的人，我们必须学习拒绝自己的肉体为主做工，问题不在结果如何，问题乃在出产点在哪里，是出于肉体的还是出于灵。工作的价值不在于工作的结果，乃在于工作的源头，工作的价值不在于结果好，工作的价值乃在于来源为何。断定工作的价值是问是我自己做的还是神做的。所以人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这个到底好不好，但是神看的是你所做的这个事情的源头是在哪里。那这样子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基督教的信仰。好，再来我们再看下一个主题。下一个主题呢谈到的是好除灭所有亚玛利人。哎呀，这个呢除灭所有亚玛利人又是什么意思呢？好，除灭所有亚玛利人，撒母耳记上说到神命令以色列人必须杀尽所有的亚玛利人，一点不可怜惜他们。神今天也要我们做这件事，就是灭绝肉体，这是神断然的态度。你终有一天要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彻底恨恶一切出于肉体的事。我们得救有一天，得胜有一天，得圣灵浇灌也有一天，照样侍奉主的人总要有一次在某天某时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一点用处都没有，并且能审判自己，彻底的对付肉体。也许以往没有这么一天，但就是这么一天，你看见一切出于天然都是要杀尽的，一点不能存留。罪恶要除去，良善也要除去，坏的要除去，好的也要除去，有的要除去，没有的也要除去，没有一点出于自己能够存留的。那一天就是你们拯救的一天，那一天就是你能够真正侍奉神为神做工的一天。主啊，我们为着我们一切的作为认罪。主啊，我们为着一切出于我们自己所做的认罪。主啊，以审判台前亮光来对照今天我们自己所做的工作，靠主名求，阿们。好，这是尼托森的信息，实在是有些牧者很不喜欢传讲这些信息。为什么啊？被你这样子一讲的话，大家都不来教会热心了，因为大部分在教会热心的都是出乎肉体的。所以他这篇信息之高高在哪里？佛教徒比你还热心，佛教徒比你还会做善事，但是他那些善不是出于圣灵的，他那些善是出于人天然的善，这些神都不要的。那这样听懂了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人的肉体，人的肉体不只会作恶，我们知道作恶很容易，作恶就要除掉嘛，但是人的肉体还要行善， 行善说神你也不要，你这个肉体的行善都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你靠着肉体行善，你就自大自义自夸自以为是了，因为你不靠神做的吗？也不是神让你做的吗？所以当你出乎肉体行善的时候，神就让你带到一个尽头，我看你靠着你自己行善你能够做多少。所以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首先要认替自己肉体的败坏，也要认识自己肉体不止作恶，也要行善，这样才不会那个懵懵懂懂的整天在你大发热心呢，然后给神家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神命令以色列人，所有的亚玛利人全部要赶尽杀绝。那这个亚玛利人照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我们肉体，来靠主战胜仇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靠主我们知道一切从肉体来的都是神所愿的。以色列人的仇敌是埃及，埃及预表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仇敌，腓力士人也是我们的仇敌，代表了黑暗权势。亚玛利人代表我们肉体，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征战，对世界，对撒旦，对我们自己肉体还是展开激烈的征战。我们如何能够得胜这场属灵的征战，对亚玛利人干尽杀绝呢？只有来到敌人面前，将我们力量致死我们肉体的心，让我们肉体不止不能作恶，也不能靠着自己想要行善。一切出于神的，出于圣灵的，才被神所赐。也愿我们从今天的日子当中，更多的认识肉体所产生的败坏的。娶了外邦的女子，产生了以东这个家族，给以色列带来极大的难处。以东的家族，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征战最预表，这个属肉体的与属灵的象征。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也愿每天我们来灵修时候，我们所得到的道都是活的道，都是与我们生命有帮助的道。今天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仇敌的时候，埃及腓力士人亚玛利人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仇敌。也愿我们每天灵修时候借着你的话，能够让我们更有力量来战胜我们生命的仇敌，让我们有能力对抗这个埃及皇国对我们的吸引，也让这个腓力士人这个黑暗权势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也亚玛利人，我们所有肉体一切要除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上侍奉的道路。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今天信息带来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自己，更多的认识你，靠着你来战胜我们生命的仇敌。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这条属灵道路上没有躺平的，你一躺平就被仇敌践踏在脚底下。这场属灵的征战，这一条天路历程，天路客总是要起来征战的，而最大的仇敌就是自己肉体的强大。也愿我们每天来灵修的时候，能够从灵修的经文人物当中得着更多生命的启示与光照，让我们能够做个真正的得胜者。我们得救有一天，我们得胜也有一天，当我们得到光照的时候，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刻。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